好，大家接着听下一段。
有了这样的智力，才能够利他，要不然你自己都不能解决，是帮别人，那不是荒唐吗？尤其是佛法，更谈不到。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佛法真正说的内涵是没错，要啊，说解决一些痛苦，得到一些圆满的快乐。可是同样的说，苦乐跟世间有一个巨大的差别。世间所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无明，不能认识这个事情的真正的真相，颠倒所产生的结果。明明是苦的，我们把它看成共乐的。所以佛真正出来的，一定的指出世间的真相，就告诉我们世间的真相。现在我们不了解这个修学法的必然的次第，所以修学必然次第了解的世间的真相苦的，一定是第一个持发厌离心。有了这个厌离心以后啊，觉得为什么有厌离心啊？因为觉得哎呀，世间原来这么苦啊，我以前不了解它呀，然后呢被它迷糊住了，被这无明所欺骗了，是产生一个大厌恶啊。所以由于这样的了解，厌恶一心跳出来，然后呢自己又推己及人。我说我们这个修行人，修行人讲道德，世间普通一般稍微有点道德概念的人都不会啊，责怪自己，何况这个修行人呢、啊、所以他更进一步推己及人了、啊、才想帮助别人。
这两段呢，我先提第一个问题，师父说有了这样的自利才能够利他，请问有了这样的自利是指什么呢？前两段是在讲自利的部分吗？用什么来自利呢？你不能说自己利益自己就是自利，不能这样解释词。他用什么办法自利的？是不是学习校正法，然后呢根据这个因来好的持戒，这是自利的、哦、对不对？那有没有疑问说持菩萨戒也是自利的吗？那么现在提出一个问题，说你对自己好点，你懂不懂得对自己好一点？当我们提到要对自己好一点的时候，是不是叫自己利益自己啊？可以这样说吗？那我们通常都会想一些什么事情呢？是先想吃的，还是先想玩的，还是先想被照顾，还想什么？自利是自己利益自己吗？还是希望他人利益自己？自利应该是自己利益自己，对不对？也希望他人利益自己。所以我们在开出来的对自己利益自己的这一个方向，有没有说好好学习佛陀的教法，然后依照佛陀的教法好好的取得正正法，好好的持戒，实际上是最对自己好的。到现在为止会不会直接产生这样的概念呢？大家可以考虑考虑。哎呀，你好好照顾自己啊，你别那么傻呀，怎么样怎么样，有时候会这样劝人。那好好照顾自己用什么来照顾呢？是用佛陀的教正法和正正法来照顾。佛陀的正正法怎么样照顾我们呢？就是我们学了佛陀的教法之后，依据佛陀的教法，按照道次第获得那样的成就，所以最后取得一切变质，应该是完成最彻底的自利，对不对？在发菩提心有一个防止不退的方法，如果你退心的话，自利也是不圆满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值得我们来观察自己现行的部分，就是当我想要对我自己非常好的时候，或者说我想对自己做一个最大的照顾的时候，在这里边是校正法和正正法的学习才是最好的自利。师父说有了这样的自利才能够利他，要不然你自己都不能解决，说帮别人那不是荒唐吗？所以帮别人的前提是自己能够帮得了自己的情况下才能帮别人。师父说尤其是佛法更谈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佛法真正说的内涵是什么？听完之后还记得吗？要解决一些痛苦，得到一切圆满的快乐。可是呢，同样的说苦乐，世间不能解决问题，原因是什么？要认真听才能答上哦。因为无明，不能认识世间的真相，结果呢， 把那个苦和乐弄反了，苦的反当成乐的，乐的可能是更颠倒，无法看清楚世间的真相，所以永远得不到最圆满的快乐。接着师父就在第二段里讲了，说要了解世间的真相是苦的，一定策发业力心。请问业力心是业力什么的？业力什么的？世间痛苦轮回他们是由什么造成的？烦恼呀。所以说这个厌离呢，不是说啊我讨厌这个世界，我找个地方关起来，厌倦这个世界了我去关起来，不是厌倦的意思。厌离呢是彻底的看清楚了一件事情，我这样做下去是没有好结果的，而且永远得不到好结果，所以改变了，从自己的内心上开始找出自己痛苦的那个因到底是什么。我这么痛苦不是从外面找，要从我自己的内心去找，然后就会找到烦恼，找到无明。把这个东西解决了之后呢，我的生命才会得到快乐。所以你说厌离世间也好，厌离轮回也好，轮回的根本是什么？无明。最可怕的润那个种子的力量是什么呀？就是烦恼。所以呢要认识到烦恼的根本呢，就是无明，对自己的内心上的无明和烦恼产生了厌恶之感，然后想要把这个自己所厌恶的东西对峙掉，然后自己获得了这种经验成功了之后推己及人，对不对？有没有发现在这里边看到了阿底峡尊者他自立的部分居然是用教正法和正正法自立的，然后立人的部分是用什么呢？也是自己成功的学习了教正法，获得了经验之后，把这个经验推己及人，完成了他利。所以从这两点上可以说，一切的利益就包括自利和他利，都是从佛陀的教正法和正正法中所出生的，可以这样讲吗？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学佛的根本的目的？因为很显然，如果有比佛陀的教法和正法更高明的离苦得乐的办法，我们也不用在这儿学，对不对？因为没有比这更清净更彻底的离苦得乐的办法了，所以佛陀把这个教正法讲得很清楚，沿着这样的因去修，就会切断痛苦，种下快乐的因。
那么那个时候想帮助别人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以自己的心想到，哎呀这个世间啊这么错误，大家迷糊了，然后呢贪着难舍啊。那时候劝别人，哎呀说你要认得清楚啊，也不要贪着啊，结果你的痛苦所以不能解决，因为不认识啊，那时候才是大乘。假定我们不认识这个，自己对这世间的思想不认识，还贪着难舍，你去劝别人，你劝些什么啊？这不是很清楚吗？啊，这世间好得很啊，我自己都舍不得，你叫别人家说舍掉它，那不是颠倒吗？这个大乘同乎谈亲，实际上我们太多人说这种事情。
这一小段呢，师父还是在强调一个利他的前提，对不对？说自己要把这个事情解决，然后才能够完成利他。如果说呢，自己都没有清楚的话，怎么能够谈到大乘呢？如果别懈脱戒不好好持守的话，菩萨戒能够持得很清净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别懈脱戒完成的是什么？自利。如果你不是用大乘发心去摄持别懈脱戒的话，就是为了照顾自己不要陷溺在痛苦的轮回之中所持守的律仪。如果他没有持守的经验，那么他也无法帮助另一个人摆脱轮回，因为持别懈脱律仪就是超离轮回的一个最快的方便，对不对？当然还要学空性，但是如果说不重视戒律，不信因果去学空性，连资粮也不会有，连因果见都没有，如何去获得空性呢？师父再扣到前面的主题，所以有人说我是大乘呀，小乘戒不用持啊，这个说法是根本没有依据的。正因为是大乘，大乘的核心就是要帮忙他人，利益他人，而利益他人呢，不能说只有一个利益他人的心，要有一个最正确的方法，那个最正确的方法一定是戒律本身。所谓的戒律是什么？戒律就是一个轨道，就像火车的轨道一样，尤其现在有磁悬浮列车，它要在轨道上用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冲，很快就冲到目的地，如果脱离轨道就走不到目的地了，而且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获得持别懈脱的经验， 说能够持守更细微在心念上防守的菩萨律，这是不太可能，因为菩萨律会比它更加的精细。所以师父从戒律的角度，从利他的角度，让我们更要重视这个业力心。比丘偷戒就是鬼城出离之道，对不对？从哪里出离啊？从轮回里出离。轮回的根本是什么呀？无明。一直润泽业的那个增上缘就是烦恼，一直让我们苦的种子不停的发芽的就是烦恼。烦恼的种类非常多，贪嗔痴慢疑这都是烦恼。所以呢，注意说了很多很多都是在心上解决。正因为是在心上解决，所以每个人都有解决烦恼的能力。你不用花很多钱，也不用做什么仪器，就在心念上自己处理就可以了。它完全是一个心灵的工程师，沿着佛陀教我们的教理，对我们的心进行一个重新的规划，规划成一个没有痛苦只有快乐的运行的轨道，并且努力的让思路沿着这样的轨道运行，运行成功了其实就成功了。所以在这里边再再强调说，如果你没有从苦恼中出离，看到了这个苦恼的伤害性去厌离它，而且成功的获得这种经验，无法当个菩萨去真正的帮忙他人，是非常脚踏实地的。